什么，还是你还需要再聊一下，再破冰一下，热身一下。
我就回国内这边攀岩是玩了多久啊，在国内待了多久？
一个半月吧。
是假期吗？
就请的假，对，请的假。
那不然我们就开始吧。
好的，
因为我觉得这些问题可能待会
都可以聊，是吧？
对，是的，是的。
行，的
那我开始
吧。你开始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脑攀实际选手小姨。
Hello， 大家好，我是暴食进阶无望归野攀的羚羊，欢迎大家收听《禁止攀岩》，一档分享攀岩边角料的播客节目。
作为疫情过后才开始接触到攀岩的人来说，相信有很多的朋友和我一样，对美国的整体攀岩氛围可能都是充满了好奇吧。今天呢，我们也有幸邀请到了一位在美国攀岩的朋友来参与录制，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金竹，是一位来自美国搬砖的攀岩爱好者。
美国搬砖人禁竹。
那
就是禁竹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攀岩？
我是从201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开始，我在美国的密歇根是有着美丽的五大湖，但是户外的攀岩资源会比较少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攀岩户外，但是岩馆非常的好。
所以说你是在那个岩馆第一次接触攀岩的吗？
是的，我一开始就是去的岩馆。
是朋友安利这项运动还是怎么回事？跟大家聊聊。
没有，其实我最早接触攀岩是我在上海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是喜欢一些就是户外徒步和穿越的活动，所以参加一些户外俱乐部，那个时候里面就会有很多攀岩的高手啊什么的，然后有时候就会叫着我们这些小白一起去试一试，然后但那个时候上海的资源还很少嘛，岩馆，所以尝试过几次，然后后来就没有去，因为的确还是很难得去一次，没有把真的兴趣建立起来。后来来到美国，一开始也没有怎么攀，因为在那边上学的地方也没有什么岩馆。后来工作的时候，离家10分钟，我发现有一个非常大的岩馆，那个时候就开始去试一试，然后又在美国网上找到一些攀岩的小组织，然后有人一起爬的时候就兴趣越来越大了，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
你这一次回国也应该去国内的一些岩馆去探过店吧？
对，在美国我去这边，它主要是一些综合性的攀岩馆，就是暴食和难度都有的，所以它一般会修建的比较的大一些。然后在国内这一次我去过的地方主要是以暴食为主吧，就是很多它都在市区啊什么，它是相对场馆比较的小一些，比较紧凑一点，很多地方它本身就没有就是难度的线路，所以说它会也会就规模会小很多。
哦，是这样。那你在所有的攀爬经历中是哪种类型的攀爬比较多呢？
我一开始几年其实都在爬难度，就是可能一开始2年左右吧，然后就暴食爬的很少，然后那个时候就主要就是爬难度，然后后来慢慢的因为身边的很多朋友也不断的开始暴食，然后线路的难度也不断的开始增加，可能需要很多暴食的训练，然后就开始慢慢的一半一半，就是暴食也会爬一些，然后难度也会爬一些，现在基本上保持一个就是暴食和难度都在爬的这样一个状态，
就是比较平均的一个状态，
都比较喜欢吧，就是它因为都会带来不同的感受，就是像暴食就会觉得那些比较舒服的动作啊，比较流畅的那些动作啊很好，然后难度呢就会很喜欢那种对自己的心态的控制呀，就是非常近呀，然后去调整自己的节奏啊，这些都会就会很喜欢不同的这样的感受。
那你尝试过传统攀吗？
我也爬了很多传统攀，其实比较搞笑的是我第一次刚刚学会难度保护的时候，然后岩馆的一个朋友就约我去攀岩，我就以为是去爬难度爬运动攀，然后 那是我第二次去野外吧，但是相当于是第一次自己去啊，因为以前都是跟着一些大的部队去的啊，去过一次，结果去了才发现他拿出来很多筛子，说我们今天爬传统班吧，所以那一次去了我就完全在打保护，就没有去先锋啊什么的，因为完全不敢。但是后来因为他的带领吧，就慢慢的去爬了一些很多的节组啊什么的，就也非常就越来越喜欢上。传统攀岩所带来的那种类似于探险的那种体验吧。
你不害怕吗？传统攀？
害怕呀。我觉得我对筛子的信任是通过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建立的，就是一开始是就完全的跟攀嘛，因为跟攀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去取筛子啊什么的，去感觉那些筛子的就体会它，然后后来慢慢的就说。会尝试着去放一些重量在上面，慢慢的去看，就说经过了一个很长的时间去相信它吧。我觉得包括到现在我还是会特别的小心爬的，就说难度的线都是比较低的，都不会说现在去爬非常非常非常难的这种传统攀的线。
我因为我没有尝试过，然后很向往，我觉得可能刚开始的话都会比较怂，大家爬传统攀。
怂一点好，怂一点好。
对，我们身边也几乎没有爬传统攀的朋友
啊，
在中国还是爬运动攀的比较多。
对，因为传统攀可能还是需要准备的东西多一些，然后投入会大一些，而且相对需要的知识会多一些，就是你需要学，像在美国这边他会很多人其实都是朋友带着，然后去了解这项运动，当然它实际上还是会有很多相应的比如岩馆提供的课程啊，或者是那种就是向导所提供的一些课程，然后它会让你有一个比较全面的去接触。像当时带我入门的那个朋友，他也是去学了很久的这种课程，然后回来以后才开始带我出去爬的。
那你最擅长爬的是哪种路线呢？对，运动攀里面比较擅长的是那种类型的？
我应该说是喜欢，以前是其实蛮喜欢那种，比较长、比较耐力的线。总的来讲，我是比较喜欢有仰角比较多一点的，因为我觉得，特别是在先锋的时候，冲坠会比较舒服一些，比较放心一点。对，它可以给我，让我更勇敢的去尝试一些比较难的动作，所以比较喜欢仰角大的一些线，然后，最近因为近几年暴食开始多一点嘛，所以现在。也在尝试一些比较短小的那种抱石线，就是几个难的动作完了以后就可以慢慢的上去啊那种。总的来讲就是耐力线可能会稍微有经验一点好一点，因为对控制体力啊在上面休息啊那些感受吧，所以耐力线会好一些。现在会尝试比较多一些这种比较短小的抱石线。
我就说因为我今天也看了一下你的视频嘛，就是有好多都是那种比较仰角的，然后是比较需要爆发力啊，还有就是勾脚挂脚的这种技术动作的这种风格的抱石线，就觉得好还挺厉害的。好像看到最近好像过了一条 V8 的抱石线对吧？
对，比较少了，我爬这个 level 比较少了，我基本上抱石的话应该是在应该是没有，就是说因为这边岩馆和户外其实它的那个等级比较差不多，就在在户外可能爬过一两条比较简单一点的 V8 吧，但是大多数可能是在 V7 和 V6 上面爬的比较多一些。但是就说这是美国的标准，就是待会儿大家可以聊一聊，就说放在国内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对。
对，因为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是在那个江油嘛，我们去的那天就在烟地坪爬了一些平衡线吧，那个算平衡线。当时我觉得你就爬的还可以，就感当时觉得还可以。但是后来去牛逼洞看你爬那个仰角的线，确实我觉得你确实比较擅长爬仰角的线路。
对，我平衡线在这边我就会爬的少一点，因为有过几次就是这种冲坠都不是很舒服，因为也不是 partner 的问题，主要就是他那个因为
线路角度的问题，
时间对太少了，所以说在美国我爬平衡线或者这种直臂小扣扣的线就会相对少一些。但是我觉得腰旋岩那些线其实质量都还是很不错的，那些在那边后来又爬了很多那种 就是平衡线啊，这种都感觉很不错，我觉得。
那你去了几个野攀的岩场？
野攀岩场就只有两个，其实我已经很高兴了，因为回来之前想到国内天气就是比较热嘛，其实美国这边也热，比较热，然后我当时也不认识太多就是攀岩的朋友，有那么几个，都很少。所以我觉得回来野攀的可能性比较小吧，那个时候。但是后来回来以后发现啊，原来离家这么近，就在腰斜岩就有一个这么好的岩场，而且特别是大家好像都不是很怕热，到了周末就往那边冲，就是好像天气也没有什么障碍。而且也很有幸，就是像六盘水有这么凉快这么好攀好的地方，我以前也不是很了解嘛，所以也蛮开心的。这次又去了两个地方，就是野攀，在江油爬了两次，然后在六盘水就待了十几天吧，十天左右。
哦，所以你是四川人吗？
对，我是四川的。
哦，是这样的。那你攀岩还是挺多年了吧？就算只是从美国开始，也是2015年开始，到现在已经8年了。那你觉得你这么多年是怎么一直保持就是攀岩的这种动力呢？就这种正反馈，我相信也不是一直都有吧。
对，你说这个很好，就是正反馈不是一直都有。虽然说攀岩的朋友都知道这个正反馈非常的大，我觉得。我觉得有时候就是随心吧。如果说没有正反馈，不想爬的时候，我觉得那段时间可以不攀岩，可以去做点别的事情，就是不要让攀岩变成自己消耗的一部分。但我觉得其他的对于我来讲，首先就是我感觉个人可能就是尝试各种不同东西比较多，比如说暴食啊，难度，然后还有有传统攀，我还会去尝试一些多段接触或者是一些中海爬和高海爬的一些攀登，就是说还尝试过一些攀冰，就是把增加各种攀登的机会，然后可能会在不同中感觉到
不同的正反馈。
对，
增加攀爬的种类。
对，还有就是另外就是我觉得有一群很好的朋友在身边嘛，就是一起爬，互相鼓励，然后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攀岩就是跟大家一起出去玩，对吧？一起去享受那个过程，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互相的进步，互相鼓励，看到朋友去收获自己想爬的线，有时候可能比自己还高兴，因为你在看他的时候你的心情是一直紧张的，对不对？就你会跟随他的那个起伏。其实自己在爬的时候，有时候因为要控制自己的心态，可能反而会更平静一些。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刚聊到你比较喜欢仰角的路线嘛，那我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你的核心力量还有整体的身体的力量比较强？
对，我觉得爬仰角会对核心需求比较多，然后也会训练比较多，就会练到。我也喜欢这种全身发力，就是的那种那些动作，就是能够把身体的各部位都用上，所以我觉得对核心的训练会多一些。
对，这个就是我的下一个问题，就是你有这种规律的训练的计划呀什么的没有吗？
这个很惭愧，这个很惭愧。的确我觉得计划可能人人都会有，但是能够坚持去做可能会比较难，我也就是那个没有坚持下来的人。但有时候会抽空训练一下，就是比较会就专门去做核心的训练或者是上肢的训练。特别是有时候受伤以后可能说你在爬的时候不能去尽自己最大力的爬，你会有些沮丧的吧，就是说你会看到啊这么好的线在那儿，对吧？然后大家都去尝试，都去有的爬过了有的失败，但自己可以去尝但是不能发力不能使劲，那个时候会很难受。所以那种时候我可能会选择去让自己多一些这种其他部分的训练，然后保持这个身体的这些运动。
会设定那个攀爬的目标吗？
我会有一些非常想爬的线，但是也有爬久了没过就放在那儿的没有办法的线也有，但是我会有一条说或几条线放在那儿，想真的非常想去尝试或想去完成。具体对难度可能是就是想越来越好嘛，遇到自己喜欢的线还是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就是比较适合自己的风格，适合自己的身体，然后你会喜欢那些动作。喜欢攀爬带来的那个感受，我觉得这样的线可能会更好一些，就不光是一些 难度上的数值，而是这种比较适合自己的风格。
红了那条奈何 13B 就在牛逼洞的那条线，是去之前的 project 还是去了过后发现哇这条线好像是我很喜欢的一些动作会在上面？
这个完全是后者，就像我说的，我去之前都不知道自己能够爬那个运动攀，就回国的时候，这次我觉得第一个是就是研友的鼓励吧，就是因为我以前也没有去尝试过，就是没有红过这个级别的线吧，然后有就朋友不断的鼓励我去尝试。另外就是说在分完线以后的确觉得这个是自己喜欢的风格，特别是当时最开始去的时候，虽然没有敢爬，但是看着那条线非常喜欢，因为我特别喜欢那种就点比较少，就是它动作很明确，那种线我会比较喜欢，就看着石头非常的干净，它造型比较独特吧，就是你如果上山的时候你看到那边一排的线，那条线就是非常的特别。
你是看了别人爬才去尝试的吗？
也算是吧，就是当时有别的研友在爬，然后看到他们爬的那些过程吧，在爬的时候也有研友不断的就说提供一些就 beta 啊，能够更快的去把它分完。对，
所以这次在国内攀爬的这些研友你是通过什么渠道找到的呀？
绵阳江油这边的当时我去岩馆，然后岩馆认识一些朋友，然后我说我想在附近爬，然后他们就给我推荐哪些研友是在这边爬的，然后就这样联系到像马老师啊这样的朋友。像在六盘水呢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联系到了一个也是从美国回来的一个朋友，他也是在六盘水那边爬，然后也很高兴能够在那儿跟他再次见面，一起爬。对，然后在岩场也会认识一些各地
朋友，
各地的大神们。对，我觉得很开心，对，认识这么多朋友。对，
因为当时每天都听你说你要走了，你要走了，后来你就一直在那里爬，一直在那里爬，直到把那条线给红了。
一开始计划也没有带那么多，因为当时想美国那个朋友走了以后，我也就爬得很累了，结果最后其实我是最后一天才开始真正的去先锋摸那个奈何那条线，当时分完以后就觉得好像还可以，分完以后的下一把就非常的接近了嘛，当时就会觉得哎呀，到底是要不要留下遗憾走了呢？后来回去想了想还是说再试一次吧，如果这次不行就也就没遗憾，就下次再来，然后所以就又拖了两天吧。
不错。
有些在美国爬的研友嘛，他们喜欢在那个网上发视频，然后可能才攀岩一两个月就能爬 V3 V4 什么的。
对对，
就让我们觉得好羡慕。
对啊，这个的确是非常大的差别。我的个人感受，这就是两套系统，虽然它都是用的V 什么 V 什么，对，但是实际上这就是两套系统。在美国，比如说岩馆，它一般能够定到我只能说我去的这些岩馆啊，因为美国岩馆太多了，就我去的这些岩馆，它一般能够定到 V9 V10 啊什么的那些线。然后在国内。大概定到 V6 V7 我觉得难度其实已经是相当或者甚至超过了，就是国内的难度是的确是定的非常的难，然后我觉得像 V1 V2 有时候可能差距不是很大，因为你可能不能再简单了，对吧？有时候差距不是很大，到 V3 和 V4 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差别，特别是 V4， 我比如从上海的岩馆爬回来，然后到成都的岩馆，我觉得 V4 的感觉它其实不是说它难，它是覆盖的范围特别广，就它可能我个人的感觉就是它可能在我这边的岩馆能够从 V5 到 V8 都有可能，就是一条 V4 它有时候也会比较简单，可能跟这边的 V5 差不多，一条 V4 有时候可能跟这边的 V8 差不多，就是那种感觉。但不是说每个岩馆都这样，但我整体爬下来的感觉是它的范围比较大。我觉得这个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可能国内的朋友可以更多的去尝试不同难度的这种抱石，而不会被这个难度的字眼给吓到，就是可能就说哎，这个不会说像国外说的是个 V6 我现在才爬 V3 我不去尝试，其实他有时候就已经让这些研友接触到不同的这种难度了，就是虽然你可能刚刚进入 V4 的这种难度，但你可能已经在 美国来看已经是从 V5 到 V8 都是摸过了，都是爬过了，只是说可能不一定能爬过但就是这个是比较好的，就是说好的一点。但是我觉得不好的一点可能就是让大家可能会比较沮丧吧，就是有时候觉得自己打怪升级老是升不上去，就是很难升上去。因为在美国来讲其实你已经升了很多级了，只是你不太清楚而已。因为我在上海的时候有遇到一个研友，他说啊，我都爬了两年了，我还是就一直在爬 V3 V4，然后我爬了一下他的 V3 V4， 我觉得其实也蛮难的。所以
对，我在黑豹也爬了三年了，也只爬 V3 我都没有爬过 V4
啊，我这次回来好多黑豹 V3 我都爬不过的我觉得还是就它的范围真的很大，有的 V3 可能一把就过，但是有很多 V3 就是可能起步都很困难，或起步一两下就掉了都有可能，就是 它会比较大的范围吧。
黑豹最多也就 V4 V5 吧，它都没有 V6 V7 的线。
对对对对，就是黑豹也是一个比较更难吧，就是它定的线。
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就是你刚才也提到，就是美国那边严管很多嘛，而且每个严管的规模也比较大，可能就是它能定的线很多，就是让很多的研友都去尝试嘛。就国内的话，就是我们可能就是严管稍微规模可能这么大的可能比较少，特别是在成都来说的话，可能严管老板就想让大家在一条线上多去做几个动作，就有可能它就不是单步的难点，就是有很多的这种不同的难度的单步的动作来形成吧，有可能是这样。
对，因为我们之前跟黑豹的定线员聊过嘛，他说 V3 每一步基本都是难点，V3 不可能只有一个难点，V3 要好几个难点。
对，但是他对难点的定义是什么，对吧？就说你有 V3 的难点，你有 V4 的难点，有 V5 的难点，就是他不同的程度的这种难法。我就觉得在黑豹他可能在 V3 上面他可能会有 V5 的难点，可能会有 V7 的难点，都有可能。就是他不光是说有难点，他还是有不同的这种级别，单步的动作其实也会是比较难的。我觉得你刚才说那个就是美国线比较多，它比较容易分开，我觉得也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因素吧，就是它能够达到让每一个程度的人他都有自己的线可以爬，所以它有那么大的场馆，那么多的线来定。另外一个就是美国这边它户外暴食也是发展的非常多嘛，我觉得很多定线员他户外也是爬的很多，然后因为户外的级别其实虽然也会有浮动，但是大家就会到一个比较统一的程度，就都会有一些感觉，比如什么是什么样的难度，所以可能能够更准确的反映到严管。因为我个人的感觉是严管和户外的差别其实不是特别的大，在美国就我的自己的感觉吧。
就是美国室内的 V3 跟室外的 V3 都差不多吗？
就说其实还是要具体看线，就是你只能说你说需要用到的力量啊，或者你说需要的可能会差不多吧，就说应该这样讲吧，就说从我个人的攀爬经历来讲，我在严管爬 V7 在外面也是爬 V7 就是差不多，就是不会说我在外面会低几个级别的爬，就是这可能是我感觉的来源。
是不是因为野外的线路有全世界各地的人都会去爬，所以他那个定级可能会更有普适性一些？
这也是一个原因，就是说他因为室内线他跟定线员会有非常大的关系，就是定线员他自己对线的这种感觉，所以他会出现浮动比较大。然后外面的线就像你说的，有全世界的，有个子高的个子矮的都在爬，对吧？有胖的瘦的都爬了，然后所以说那个会相对比较就是准确一些，
公认，
对对对，
对，我觉得在严管把线路的级别定得非常细的话，这个对定线员来说其实也是一个考验吧。
我没有定线的经历，但我觉得会比较困难，就是
对，
因为这个真的会很因人而异的，就是包括对难度的感觉吧。
对，非常的烧脑。之前我们定线员那一期，定线员就在说，就是每次他们定线的时候，是一件非常烧脑的一件事情。
对，我觉得会是这样子的。我觉得能够想出很多动作，然后你要能够达到那种难度，然后对身体的这种要求，我觉得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就定线。
对，我们之前也问过定线员，他觉得也有可能是人群的组成不一样，美国那边可能面向更广泛的人群嘛，攀岩的人群各种各样的都会来攀岩，像中国的话在岩馆规律性爬的可能就是岩友比较多，爱好者。
我觉得对美国就说反正各个行业的人都有嘛，就是来 来攀岩的，什么年龄层次的都有，小孩也非常的多，就是你会觉得是一个比较普及的一项运动，在岩馆里面，哪怕是新开一家岩馆也会很快就会爆满啊，就开始人很多啊，找不到停车位啊什么的都会出现。
那在美国那个室内攀岩的那个门票贵吗？
我觉得
就普通我去体验一次次卡大概是多少钱？
对，一般是我们这儿大概是20美金左右，就大概人民币140块钱左右。
跟国内现在国内还要高一点呢，
跟国内也差不多。
从岩馆消费上来说，我们和发达国家已经是差不多的。
对对对，已经齐头并进了。
觉得室内岩馆中美还有些什么方面的差异？就刚刚我们说了，规模、难易程度、人群组成，还有其他的吗？
我觉得还有就是可能这些定线的风格会差别比较大吧。国内的这些可能偏力量、偏动态啊，会多很多。但就可能是用到以前很少用到的一些肌群啊什么的，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奇怪的动作，去做比较对抗的一些动作。然后
是不是更偏
比赛的风格、竞技的风格？
对对对对，有点偏向于竞技的风格。然后对爆发力啊要求都非常的高。美国可能是因为我爬线比较喜欢爬那种静态一些的线吧，就可能会在美国爬的那种静态的线会多一些。然后
就是更偏向野攀的风格。
对。但这次从国内回来以后，我也开始就多尝试，有时候有些动态的线也会去尝试一下。
那疫情前后，你觉得美国的岩友是变多了，还是有没有什么差距？
我觉得就是疫情期间会少，但是现在已经非常多了。还是越来越多吧，就是攀岩的人越来越多吧，就跟疫情前相比的时候。
你疫情前后都回过国嘛？然后你觉得那个是对国内的攀岩的氛围啊、人群啊，有些什么变化吗？
对，我疫情前回来的时候爬的比较少，就是户外没有爬过，但是就是报时馆去过几次。我觉得现在比起来人的确是多了很多，而且因为这次待的稍微久一点，然后也跟很多朋友爬聊的多一点，会感觉到大家的热情非常的高，所以我觉得现在在国内疫情以后肯定是越来越多的朋友参与，氛围越来越好吧，就我的感觉。
对，疫情之后也开了很多的新馆。
对对对，很多，以前回来就感觉很少，然后现在回来就是觉得不知道去哪儿，到处都是，都想去，关键是都想去看一看，然后又没有那么多时间，就是很多选择。
就感觉这个运动其实并没有受疫情的影响，就感觉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国内，好像就是疫情过后，好像想攀岩的人，来参与攀岩的人好像也是越来越多了，这个运动也越来越普及了，就是有这种感觉。
对对对，是的，是的，我觉得对。
之前我第一次在邀学员见到你的时候，你就跟你聊过一些美国的岩场嘛。你那时候说美国那边的岩场接近性都没有那么好，
应该说没有邀学员这么好，就是这么几步路就到了。其实美国也有这么好的接近性的岩场，就是说我去的大部分其实就是走路都会走一小段时间，然后像邀学员这种停车基本上就到了的这种还是就会有，但就是我去的地方都很少很少这样子的，一般会走10分钟啊什么的，
也许是因为四川这边的岩场接近性都比较好，因为四川的这边的岩友比较享受安逸的生活嘛，那个接近性差的岩场都被废弃了，
对吧？
就不去了。
对，
就是美国那边大家爬那种难度攀岩的话，是不是比较热衷于传统攀啊？
就是看你去到什么样的地方，就如果你去运动攀为主的一些岩场的话，你会发现真的是很多人，有时候你一条线要等很久才能等到，或者一条线下面有6-7个人已经等在那儿了，就是运动攀它是非常非常流行的。但如果你去了一些以传统攀为主的一些岩场的话，你也会发现很多人在那里爬，就说其实两项它在这边其实都发展的非常非常的好。 我个人可能接触的运动攀还是相对多一些，因为这样的机会啊，就是搭档也会多一些，所以啊，看到的就是说运动攀的确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红火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比较庞大的一个群体。
对对对对。
那岩场的规模大不大呢？居然还有人排队攀岩。
它岩场规模很大，但是就说因为有些线很经典，大家都想爬嘛，或者就需要去等，因为的确攀爬的人特别多。它岩场虽然大，但是很多好线都想爬。这边其实岩场规模非常的大，那个像红河谷我经常去的，在 Kentucky 那边，它有很大的几个区域，然后每个区域里面有很多的那种岩场，然后每个岩场也有很多很多的线，就是。
红河谷是不是一个旅游景区啊？就是除了攀岩还有很多别的好玩的。
对，它会有徒步呀，还有划船啊，一些骑自行车啊，也各种项目都会有。
什么岩质的岩场？
它是砂岩。
砂岩。
对。
嗯。它离市中区呢？
它其实比较偏吧，它离最近的一个比较大的城市大概要一个小时左右吧，一个小时左右，周围会有一些什么的小。
你那边开车过去要多久？
不停的话要6个小时到6个半小时，
那挺远的。
感觉和我四川开到六盘水差不多。
那你野攀的频率高吗？
我应该还是会经常会出去，就是一般就属于那种周末战士那种嘛，就是星期五下班冲过去，然后爬完了星期天晚上冲回来，一年应该还是会去好多次。野攀，
我们也算是周末岩者，但是我们也没有你这么疯狂，我们一般都去一天，比较少去两天，
而且我们的那个
我觉得去一天
不会超过4个小时。
但是我觉得说如果路程远的话，去一天那才是疯狂。
不太划算。
对，你要是让我去一天，我肯定觉得那太疯狂了，这么远开过去爬一天就回来，肯定要爬两天。
对对对，
就是车程3-4个小时之内的地方，比如江油啊、乐山啊这些地方，去乐山都觉得挺远的了。
对，有些其实离3个小时左右的地方，在周围的几个州，包括加拿大，都会有一些岩场。但是因为红河谷它太好了，所以我现在虽然远，但是觉得很值得，就是开过去，而且有很多自己想爬的线在那里。现在可能也会附近周边去看一看这边的线。去了解一下，大概3到4个小时还是会有比较多的攀岩的地方，但是再近可能就，
我觉得3到4个小时的话，我也至少会爬两天，也会只去爬一天。
我试过一次，就是比如早上6-7点钟出去，然后爬了晚上回来就3个多4个小时吧，还是很累的。我觉得可能爬两天会，其实爬两天会轻松一些，我觉得对开车来讲。
对，在成都的话，我们去猴子岩会去一天，但是。去江油和乐山的话还是会去两天的，比较轻松一些。
对，猴子岩就是5天。哦，不是猴子岩，六盘水就是
6盘水。对对
啊，是是是。这一次你回来的时候没有去野豹是吧？只是爬难度。
对，这次没有去户外暴食，因为可能还是太热了，就比较难约到朋友一起去暴食，可能太热了也会比较影响发挥吧，就是那个动作比较难做。
但是我们这边也不太流行暴食，就是可以暴食的地方也非常少。
对，可能以后慢慢的希望以后能够发展起来，因为我觉得国内的资源还是非常的多，就需要很多很多研友去开心啊什么的，就比较希望能够把这个发展起来就。
对，美国那边看很多研友都发暴食的那些视频。
对，这边真的是要成熟很多，就是有大片大片的开出来这种暴食的区域，有很多很多线，然后有很成熟的路书告诉你怎么去，然后告诉你线的情况。我觉得这边的确在暴食上面我觉得这次虽然回国没爬，但是我觉得应该会差别还是蛮大的在国外。
嗯，我一直有个疑问，野豹真的不需要戴头盔吗？因为明天就要野豹了，我觉得好害怕，不用戴头盔。
我一直觉得安全是一个评估。我这边的确看到的是豹是戴头盔的比较少，应该没有看到过。但是如果担心的话，我觉得也戴上也不是不可以，就没有必要去完全按照别人的，你自己对安全的认识。只是豹食它 可能摔下来摔到头的可能性会相对小一些。但是你说落石啊，拔断绳那种情况也是会有的，就是比较少。因为在国外它哪怕是成熟的岩场，它其实有时候也会是有石头坏掉的那种可能。就虽然是小概率事件吧，这个就是暴石它可能大多数时候通过这种搭档的这种保护啊，通过垫子啊去调整你落下的姿态啊，可能会减小这种受到比较大伤害的概率。然后攀先锋主要是有冲坠的危险啊，包括更多那种高处落石的危险，所以可能爬先锋戴头盔的必要性可能更大一些。
对，头盔还是对落石比较有用。
对对。
嗯，在这一次爬奈何之前，你说你没有爬过13B 的线路吗？
这应该是 A 都没有红过，就是我在美国这边摸过几条 A 的线，然后现在的确也是心里一直想着要去爬的几条线，但就是还没有红过。
牛逼洞的那些13的线，就是据爬过的人来说，他们说就相对来说是像软一些的13。
对对，我觉得很有可能，但因为我爬的少，所以我不是很有发言的权利，但是就有可能会比较简单一些。对，
在美国那边野外的难度的定级，觉得和国内这边差异大吗？
我觉得野外我的感觉是差别不是特别大，就是比如说爬的其他的一些线路，比如说10啊、11啊、12的一些线路，我觉得还是比较的一致吧，就是跟美国的这些定级不会说有特别明显的差别，但是风格差别非常大。特别在牛逼洞爬的这些大羊角天花板的这样的线路，我在美国其实很少爬到，就美国会有羊角，但是没有养的那么大。像我第一天去爬那个
安塞的那个春秋战国，是不是
对，那个我也很开心。然后
那条线很难。
对，那个是比较耐力比较高的一条线。但我当时爬的另外一条那个爬完以后我就整个脖子很痛，就很不习惯那种躺着爬的那种感觉。当时就可能自己对自己身体的控制也不太习惯，发力什么也不对，第一天爬完我的整个脖子都不舒服了。所以就是风格其实差别会比较大，但是我觉得从感觉的难度来讲，至少就是说10、11啊这些还是比较一致的，就是我的感觉比较一致。
所以你爬那个春秋战国的时候用泥巴了吗？
用
泥巴爬了吗？
不然的话我觉得可能3、4个我就得掉了吧。
谦虚。
因为我觉得从后面开始，基本上每一个地方如果没找到泥巴的话，可能也就几秒钟的时间吧，我觉得如果不行的话。就得非常快的。
真的很大吗那条线？
很大。
因为我看有人写那个评论说，就是一条 5.9 的线把它横着放。
也有可能，就是说这样描述也有可能。其实我觉得它最难的应该是在最后吧，因为之前你都可以找到泥巴，然后最后的几步会需要就没有那么好休息了，需要能够连续一下子上去。
林阳，你不是之前说你去牛逼洞要去摸这条线，你这次去没有吗？没有摸、啊、
没有，我都是去之前说春秋战国，去之后就怂了，说算了不爬
还是可以试一下。对，因为这种大羊角的线我觉得就是特别的安全嘛，可以
下次再去吧，反正我们这边过去也还比较方便。
对，6个小时跟我们这边周末去一下差不多。
你真的才是野攀战士。
周末2天6个小时我们还是有点觉得接受不了。
是不是？
我其实跟他们美国人比起来已经差很多了。他们很多人是星期天要爬到天黑，然后摸黑开回来，就是大概开回来也是凌晨1、2点那个样子。我一般周末就是爬到可能下午1点过2点就开回来了，然后他们很多都会是把第二天会爬满的。
你说那个爬到天黑，我觉得每一次我们去野攀的时候，不管是爬1天还是2天，大家也都要爬到，因为在我们这边有一个迷信的说法，就是到了下午5、6点钟是红线的好时刻。
是吧？
是，哦，不是我们这边，就是我们这个小团体有这样一个迷信的说法。
OK，
所以他每一次都要，就是因为这边差不多夏天的话可能就是七点过的时候天开始黑嘛，大家差不多六点过的时候就要准备最后一把了，就开始红线。
我觉得能爬到最后那个时候红线的都特别牛，我觉得到那个时候我应该都没有体力了。
一种迷信的说法。
那你可以你回想一下你的红线是不是都在那个时候。可以总结一下。
我没有红
过线。
你红过五点八呀。
谢谢你哦。对，是好的好的好的。
这边跟国内不同的可能会有很多针对小怎么讲叫做小群小人群嘛，或者是比如说像我们这种外来的族裔啊，像亚洲人啊，或者是黑人啊，或者是那个不是小族裔了，就是一些就是什么这边叫 people of color 啊，这种会有很多类似的活动，比如像LGBTQT 这些。他会有一些组织一些活动，然后会针对然后照顾这些人群的一些攀爬，他会组织一些见面活动啊，或者是组织一些免费的活动啊，有些岩馆会有这样的活动，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在国内会比较有不一样的地方。另外就是这边我觉得会有很多这种非盈利的组织对岩场的维护。通过大家的这种捐款，就是岩友的自发捐款，然后做志愿者去维护岩场，就是这一方面可能更规范，做的更系统一些，就是会比较定期的有这种来自各个地方的这种志愿者去帮忙，去比如修路啊，去清理岩场呀，去更换保护啊，就说这些我在国内接触的不多，但我觉得可能这个也是有比较。对，比较有差距的地方，就这边它整个对攀岩来讲，它是各个方面它都会去关注到，大家也会就是齐心协力的去维护去保护这些岩场，因为在美国它岩场也会有一个就是这种 access 的问题，就是你如果说对它维护的不好，可能这些地的拥有者就会关闭这些岩场，它也是会有这种情况的，所以这边会比较强调对岩场的保护。对环境的保护以及对减少对周围居民啊的一些影响，对，我觉得像国内也会有提倡这种无痕户外这种理念，
对，杨硕他们之前也是做了一个相关的一个活动，就是大家到各个岩场这种路啊或者怎么样，大家去捡那个垃圾，然后也是让所有的岩友就是注意维护我们的岩场，
对
对，有些攀岩的课程里面也会有无痕山野这一课。那我想问个问题，不知道能不能问？
你说。
你说。
就是在攀爬的过程中，这种不同族裔的攀爬，怎么说呢？这种不同族裔的攀爬里面可以看得出，就是他们身体的差异嘛？就说你觉得会不会有一部分的人更擅长耐力，有部分的人更擅长爆发力，是因为他们的人种的问题？
我的感觉还不多，就是没有，也没有发现有这方面的区别，但是就是说，你说包括就像你说，就像身高，其实白人爬得好的，他也有不是那么高的，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跟每个个体的这个还是比较相关吧，就是如果你自己很喜欢这项运动，你自己付出的时间，然后你自己去思考，进行思考，比如说对线路的思考，比如对动作的思考，包括对一些我所谓的一些心法吧，比如说你的休息啊、呼吸的那些的思考比较多去注意的话，它也会有比较好的这种攀爬的这种表现。
所以不会像这个跑步运动一样，就是说非洲人很擅长跑步，就没有这种特别明显的特征，是吧？
对，你像你从比赛也能看出，日本的比赛非常的强，对吧？他也没有说会输给欧美这边，所以我觉得在人种上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区别吧，对，
是，但是看比赛的话，会觉得欧美的选手他可能会比较喜欢那种动态的呀，或者是比较偏力量一点的线路，就是很明显的感觉到，好像日本的选手他更注重一些技巧。
没有啊，日本人也很擅长动态啊。
对，
我说
对，我也想说这个。
亚洲人他其实是更灵活，亚洲人其实是身体更小，他更灵活，其实动态的线也是会比较擅长的。
对，
你在攀岩之前就是有了解过攀岩文化吗？
没有专门的去了解吧，从一开始就是因为就像我说的，我一开始接触到攀岩，但是并没有坚持下来。后来在这边一个是找到这边这么好的岩馆，另外一个就是说找到了这边的一些网上的小组织，他会帮你找搭档。其实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有很好，就是专门针对，就是那个组织虽然不是说专门针对新人，但是他的确是通过后面看来，他吸纳了很多就是那种没有太多经验的。因为在一开始攀爬的时候你可能会遇到很多困难，包括像我一开始爬那种自动保护没有这 partner 的时候，基本上爬到一半就掉下来，包括 5.8 5.9 都爬到一半就掉下来，然后就会提不起兴趣，就因为没有登顶的那种感觉也。所以我觉得他这边的这种比较针对新人的这种组织，能够让新人很快的接触到攀岩，能够很快的找到一起攀岩的搭档，能够一起在攀岩中认识朋友，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就说我觉得很多地方都会有类似的这种组织，能够让新人能够更快的去接触到这项运动。
它是一个非盈利组织吗？就是一个大家
对这边的一般的对一般的组织都是非盈利的，就是这种或者叫网友或者岩友自发组织的。
因为这
就可以理解为这种社群文化嘛。
对，社群文化
像那种大学的社
对
社团，
就是它会有这种针对像我刚才说的少数族裔的，比如 Asian 的这种亚洲人的这种社团，它也会有这种。他也会有这种，就是什么人都可以的，就是包括白人啊、亚洲人都没有区分的这样的社团也会有的这种小团体。对，
去优胜美地那边玩过吗？
去玩过，但没爬过。那边一直是一个向往去的地方，但还没有找到很好的机会。
在中国研友里面，可能对优胜美地比较了解，因为那个 Free Solo 那个电影嘛。
对。那边的确岩石和线路都很多，很棒。但是，因为我离那里比较远嘛，我在东部这边，中部，所以去那边不是特别的方便。
嗯，对，我一直很想去买一点周边。
他什么周边？什么东西？
就有很多啊，什么衣服呀、杯子呀、
衣服帽
各种。
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各种。就看一下，觉得。好想买
一件义乌买，有可能就是义乌生产的。
谢谢你啊，林
阳。真的，真的有可能。我今天买了个 Paso 的安全带，一看 ，Made in China。
对，很有可能。
从欧洲运回来的。
好的，好的，好的。
但是如果是亲自来买的话，就不一样了。就虽然是义乌生产的，其实也可以买。
对对对，是嘛？对，因为我觉得攀岩的人可能还是挺向往的吧，还是挺向往去那边的。去那边感受
朝圣的感觉，
对对对对 对, 对，是朝圣之旅。
对，朝圣之旅。
对，那说到这，就是对于那种想去美国野攀的中国岩友，有没有哪些比较实用的建议啊？比如说，如果是一到两个人，他们可能想找一些当地的朋友可以一起攀岩啊，有没有那种一些建议？
对，就说如果有人想去，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可能。知道有些什么方法去了解这个岩场，对吧？就是国内的用 The Crack 比较多，这边有一个叫 Mountain Project 的，是我们经常用的。然后那个网站上面就是对这边的岩壁资源的描述都特别的好，能够知道很多信息，比如说什么季节去比较好，然后当地的一些习惯啊，一些规则，可能有些地方需要许可证啊什么的。然后都可以在那个上面去了解到因为我觉得一般像国内要过来要买到这边的路书可能不是那么容易嘛，所以用这个网站是比较好的。但如果说能够找到路书的话，其实路书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资源，它对这个线路的描述会更准确，比如怎么到达呀，一些地图啊，拓扑图呀什么的。
这个网站的信息准确吗？
我觉得啊是蛮准确的，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如果想再轻量化一点，就不会带路书，就直接用那个手机看那个网站就可以了，因为有时候书还是挺重的嘛。对，我觉得那个是我们这边用的比较多的网站吧。然后就说当然就说能够找到当地的研友，我觉得是更好的，能够有人带一下，因为我从一开始攀岩去的每一个地方基本上都是有朋友先带一下，然后后面自己就可以去慢慢的去，因为很多东西它会让你更快的了解到当地的一些习惯或者一些本地的东西，比如说有些岩场你需要提前几天申请一些许可证你才能去，这样你就避免你会到时候你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因为可能时间来不及了，因为这个可以跟当地的岩友联系啊，能联系到会比较好。美国还有就是说在 Facebook 上面，就如果过来以后它会有一些那种 group chat， 那个里面也是可以去询问一些信息或者是去找一些岩友那个也是可以用一下的。
哦，我觉得既然去美国野攀的中国岩友应该一般也会约上搭档吧，至少
对
的，
对对，就是
一
般
一个
就是有几个人一起过来，那个可能是会玩得更开心一点。
对对对，
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说看就说自己的情况，我觉得这边 camping 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在很多特别是如果去红河谷攀岩的话， camping 第一个是比较便宜嘛，另外一个就是你能更快的去了解到美国当地的岩友啊，去体验这种美国这些攀岩的朋友的那些日常和他们的一些，就更快融入他们的这种社群里面去。我觉得 camping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就如果可以带足够的装备的话。
如果去美国应该会在当地买吧，比国内便宜很多。
那也是可以的，对对。
但我在网上也看到红河谷那边有一个很爽的酒店，就是那种修在山间的，它也有点像 camping 那种感觉的那种酒店，也很棒，看起来。
对对，我想另外一个想说，就这边还是会有小木屋啊，或者是一些民宿啊，这些也是，就如果特别是来的人多的话，其实也是非常好的选择，这样生活的环境会比露营会舒适一点吧。
在美国露营会不会遇到什么比较危险的动物？
就说你去的一般这种地方应该是不会，因为都是很成熟的人很多的地方，一般不会有什么危险的动物。但是如果说你是去爬大岩壁啊，或去爬高海拔这种往比较野生的地方走的话，那是有可能会遇到熊啊什么这类的。
狐狸是不是也会遇到？
狐狸我不知道狐狸在哪儿出现。
因为我看在加拿大爬的岩友，他们有时候会爬着爬着就遇到熊。
有可能。对，像我们上一次去就是西边爬的时候，在 camping 的时候，就是露营的时候也遇到熊在那个营地里面到处乱窜。
他应该是他不会主动接近人类吧，
那一次可能他是想出来找吃的吧。
所以你们带的吃的有被他拿走吗？
没有，他因为一般像这种美国会出现熊的地方，他都会有比较严格的要求，就是首先是你在营地，他会有一些专门锁食物的这些柜子，你需要把你的所有食物放在那些柜子里面。另外他会严格的要求，如果是你在野外没有这锁食物的柜子，你们去用那种一些熊不能打开的那种盒子或罐子来装，确保熊是不会拿到这个食物。
吃到人。
对，就他可能会把这个东西拿去，但他因为拿不到食物，他以后就会放弃这些，可能会慢慢
对
不会有习惯去攻击人，去抢东西，因为他抢了也拿不到嘛。对，在有熊的地方，他可能是要求比较严格的，所以像这些信息也是需要提前了解一下，或者当地的岩友可以询问一下。
那还挺不错的。对，因为动物其实吃人类的食物也对他们的身体健康也非常的不好。
对，但他可能不知道。
那我想最后再问静竹一个问题，你觉得攀岩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对，这个是一个很深刻的问题。我觉得对我来讲应该是一种生活方式吧，就感觉我的生活就是这样在过这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目前为止我觉得应该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像有时候生病啊什么的不能去，或者说长时间不能去，还是觉得非常的遗憾的，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生活吧。
而且它也会给你的生活带来惊喜，对吧？
对，因为它的还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又有确定性。就不确定性就是你会遇到很多不同的朋友，会遇到很多不同的线路，或者以及在野外可能会遇到很多不同的情况，就说有很多新鲜的东西。然后但是呢它又是一个一直伴随你的这样的一项运动，你可以在自己身上去慢慢的一点一点的体会到一些小的进步，能够感受到自己身体的变化，或者说对自己身体认知的变化，就你会越来越知道自己的能力会什么样子，对自己更加的了解吧，是一个了解自己的一个手段吧，或者一个过程。
在攀岩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比较危险的情况？
的确也遇到过，包括受伤啊，比如说有一次冲坠把脚踝给撞伤了，那个时候大概缓了好几个月才能够比较舒服的去攀岩。像爬多段接组的时候会遇到一些意外的情况，无化险唯一，但是在当时还是会比较的紧张一些。比如说我有一次和一个就最开始带我爬传统攀的朋友去爬一个多段接组，在天晚上我们下来的时候，下到一半的时候抽绳的时候绳子卡住了，然后那个时候可能下午五六点，然后一直到天黑当时绳子都没有取下来，然后但最后我们还是顺利的把绳子给取下来了。但那个时候当时挂在那的时候还是心里会有时候会比较起伏的，觉得就还是会遇到一些情况，有时候跟自己的准备不是很充足，自己的经验不是很充足也有关系，或者跟自己的攀爬能力，或者有时候爬多段的时候可能不光是你的攀爬能力，包括你的找路的能力，包括你的这个体力，因为有时候不光是爬你还得走长时间的劳累，就说很多时候在各种因素下它就会出现一些你之前没有计划的这种情况，所以还是会有的。我的感觉就是大家一是要多去学习一些这种各种各样的知识，包括野外的救援的知识啊，包括攀爬的一些知识，设备器械的应用的一些，然后多熟练一些，然后这样可以尽量的避免一些野外的这种意外的出现，但是出现了也需要去好好的处理，能够对。
有没有在某一刻你就是觉得就不爬了，就说想放弃，还是说从来没有说想放弃攀岩？
我攀岩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但是有些线路我是肯定会放弃的。对，攀岩我可能会有短暂的时间会觉得这一段时间我都爬得不是很高兴，不是很开心，这种时候会有的。然后可能我就会想这段时间我就少一点去，或者有时候去了十几分钟二十分钟我就走了吧，就那种感觉还是会有的对。然后但是你说完完全全想就是以后都不攀岩，这种从来没有出现过。
但我觉得以我的性格，如果开六个小时只去一二十分钟，我是肯定不会放弃的。
我说的一二十分钟那是岩馆，对，那个地方去了也得待着，没人跟你一起回来。
是挺好的，
岩馆还是可以，一二十分钟不爬了。
对，因为有一个可能不太一样，就是美国这边可能买年卡的会多一些吧，就是买次卡的会比较少一些。像在国内因为用次卡你可能就想到每用一次都想把它用足了，对吧？然后这边因为是年卡，所以有时候可能半个小时觉得不舒服了或者不想爬了就走了都没有什么问题，又心里不会有什么负担。
对，去摸个鱼然后就走了。
对对对对，或者就去跟朋友打个招呼啊，然后聊聊天啊，然后就走了，都有可能。所以就不像买次卡，你会对自己比较有这种心理的要求，就说哎，我今天用了一次，我得好好爬一下。
美国那边就每年都会出那个事故报告嘛，你会阅读那个事故报告吗？
我是有加那个就是美国那个 Arpan Club， 他每年会有一本事故报告，我会读的，就是去了解各种事故它到底是怎么发生的，然后他们会有一些事故分析。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这种手段，去避免因为你是希望从别人身上去学这些经验，不希望从自己身上去学这些经验。对，然后我是经常会看这些事故报告的。虽然有时候会很难过，会觉得这些事故发生的就会还是会有难过那种，因为你去了解到这些人事，对。对，但是还是想去仔细的读一读，去了解一下这救援的过程，包括救援的这些分析它是怎么发生的我觉得都很有帮助。
美国那边的野外救援是不是响应会非常的快？
我不知道这个快是怎么来定义，就说因为它还是会资源有限嘛。我也有一些被救援的经历。对，就是他还是会有很长的时间去安排很多东西，包括那些设备能不能达到救援的要求，包括因为其实美国你去救援很多他是志愿者，他并不是全是那种商业救援很多比如说警察部门他的救援他组织的其实是志愿者去救援，所以他会需要确保这个救援到底对志愿者是不是会有危险的影响，他会有很多的考虑，没有那么多的精力，但是我觉得他还是会需要一些时间来准备吧去响应，就看是哪方面的救援，比如说你是在盐场，然后盐场发生事故，他也是需要找比较近的这样的这些警察部门或者救援部门来参与，然后如果是你涉及到他在某些不好去的地方，那么他还需要找到这些有救援能力的志愿者，就是他比如说他有攀岩能力啊，他有这种上升下降的这种能力啊，或者我觉得他还是需要组织的吧。
嗯，所以就跟我想象的不一样。我想的是可能是那种纪录片看多了，我觉得就是那种直升机救援就很快。
直升机它也是需要准备的，对，它有的，它也是要准备的，因为直升机还会涉及到你的直升机的能力，就是如果你有时候海拔比较高的话，它是直升机上不来，对吧？它可能会等到有更性能更好的直升机的时候，它才可以来救援你。或者说直升机它本来需要去，比如说有时候像遇到天气情况的话，它可能有很多的救援需要发生，因为有时候天气一变坏，可能有几个地方攀岩的人需要救援，那个时候它也是需要在有限的资源下面去一个一个去接送，有些人就也是需要等的。也不是说突然5架直升机就全部飞出来了。
那你刚才提说你也被救援过，这个是可以聊的吗？
可以啊，没关系。
是攀岩吗？
对，就是我觉得还是就是自己的经验有些不足，有时候在有一次是在山上没有找到就是合适的路，然后天气又变化的比较大，比较寒冷，对，没有做好在上面过夜的准备吧。
所以是什么样的救援？不会是晚上应该不是直升机了吧？
对，是直升机过来救援，但是他是等了很大概4-5个小时吧。
花了多少钱呢？这种救援
有些地方它是属于免费，然后但是你去属于叫 donation， 就是捐赠，然后就是你自己下来捐赠就可以了。
希望我们的研友们都不要被救援，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不要有这种经历。
对，我觉得就是还是做好自己的一些准备会比较好一些，就说
对
有比较有经验的一些或者说有比较有经验的研友一起带着，就比较熟悉的研友啊什么的。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这一次回来就是认识国内的这么多研友，包括你们，我都真的是非常非常高兴非常开心的事情也很幸运能够结识大家也很高兴跟大家聊 就我自己是在比如红河谷啊还有美国的就拉斯维加的红石爬的比较多，就如果有需要这方面信息的朋友也可以跟我联系，能够如果能帮助到大家就是更开心的事情。
对，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播客下面留言，如果静竹看到了也会回复大家好吗？
对，好的好的，对。
嗯，好，我觉得不管是这一次和静竹聊天还是说就是攀岩，对于我们来说我觉得都是生活中的一些小的惊喜吧。嗯，我想用静竹在他的那个视频号里提到的，生活还是需要惊喜。今天很开心和静竹聊天。
谢谢谢谢，真的我也很开心。对，
哦，还有就是静竹，那个音乐也做起来，我们也想多多听到你的作品哦。
谢谢谢谢，我也希望能够一直跟大家分享就是攀岩和我在音乐上的爱好，能够在自己开心的时候能够也给大家带来一些快乐。
真好真好，谢谢。